前一讲我们讲了一个《西游记》中间写的一个成功的家庭，生动的写的一个家庭，就是牛魔王一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个牛魔王那个宝贝，那些器物，那些本领，那些不是他的本领，他的宝贝，他的那些那些法宝，混铁棍呐，那些东西到底怎么来的？就是铁扇公主的扇子是谁制造的？哎，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呢，他这个是道教的教主，他住的地方叫33天，又称之为斗率天宫。斗率天宫要知道啊，是个33天，而且这个在整个《西游记》中间，它是一个一切长生智慧的源头。我们很清楚的记得，太上老君呢，当时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这个太上老君是留了一手，有一位读者说啊。孙悟空啊，是太上老君的弟子，太上老君的徒弟。这个太上老君呢，他是你们都知道这个女娲补天，对吧？女娲补天大家知道，对吧？西游记的故事跟石头有关，跟石头有关，因为这个大家很清楚。孙悟空是花果山水帘洞，对吧？在之前呢，是一个石猴，是那个石头呢，东海东胜神州那个3天的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呢，就是女娲炼石的时候呢，落到了凡间，对吧？这是《西游记》的源头。那么我要问你了，你看《西游记》要看得透，要认真的看啊，仔细的看，就是那么这个女娲是谁让她去补天的？嘿嘿。女娲的，让女娲补天的是谁呢？是太上老君，看到吧？太上老君让女娲去补天，女娲去补天，最后一块石头落到了凡间，变成了孙悟空。那么太上老君知道不知道？太上老君肯定知道，那女娲肯定要汇报，向领导汇报，对不对？肯定知道。那么知道以后，他就开始很怜悯，很怜惜。那有的同学要问我，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怜惜这个这么怜惜孙悟空呢？你看那《西游记》的情节就知道，当时那个在征服猴子的时候，是猴子是怎么样能够让刀枪不入呀？是因为猴子在天上面那一天到处游荡，跑到了斗率天宫，一看，哎，这不是老君的地方吗？你想一想，一般人你能到禁地吗？是去不了的，那都有监控的。不过古代监控不像现在的监控，我们有监控。他那个自己有法术的，一看掐指一算，哦，这孙悟空肯定来了。一看，哎，在这地方，那个肯定是有神通的，对不对？那么猴子居然能够很轻而易举的能够跑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太上老君那个葫芦打开，一看这么多金丹，咕噜咕噜咕噜，全部吃下去了。吃下去以后了不得，吃一粒金丹都能够长很多岁，然后就练就了长生这个铁杆之躯啊，金刚之躯啊，你不死啊。对不对啊？他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最后剿灭他的时候，那个在天上面，对吧？他被围剿起来了。然后这个观音准备拿那个玉净瓶去扎这个猴子，那个太上老君说不要扎，扎了多可惜啊！这个瓶子肯定扎碎了，瓶子怎么能扎碎呢？肯定有内有文章。为什么内有文章？他自己想把它干掉，不让观音把它剿灭掉，把它，因为凭观音的本领，想把猴子杀死太容易了。太上老君想把他杀死，用个金刚镯，他说我用了我的金刚镯，金刚镯对那个猴子头上一打，然后猴子滴滴拧劲一呛，没有打死。然后这时候怎么样呢？哎，这个哮天犬跑过来，二郎神对吧？把他干到，干到以后穿了锁子骨，所以锁子骨一穿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妖怪就变不了了，你就现了原形了。逮到以后，然后刀枪斧剁，雷打劈开都打不死孙悟空。这时候，太上老君说了：“交给我吧，我把它放到那个八卦图里面念。按照一般的人理解，你看《西游记》的时候，肯定是一般的看，那肯定念死了，对吧？把那八卦图给你念，但他自己呢，把它放什么地方？放到群位。为什么叫八卦图啊？八卦图就是有八个方向，对不对啊？”这个是练群，把孙悟空放在这个位置，你看《西游记》好好理解啊， 要像我这样仔细的看，你才能看出门道出来。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到那个八卦炉里面，不是把它推在正中间去烧，因为八卦炉为什么叫八卦炉，是有八个方向。那么在群这个位置呢，这个念群，群这个位置是干什么呢，就是进风的风口。那么风口烧了是烧不死的，因为进风的口怎么能烧死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有意放到这个地方，如果要把它放到那个正中间烧，那孙悟空早念死了，他七七四十九天几天就把它念完了。这是说明太上老君留了一手，对自己徒弟啊很爱，爱惜人才。然后呢，被他推了个倒台冲，两块砖头到了凡间就变成了火焰山。要灭火焰山呢，必须用扇子。这个扇子谁制造的呢？是太上老君念旧制造出来，那个扫炉子也有扇子。而且太上老君呢，还跟佛教的教主啊，这个如大佛还是有关联的，有联系的。为了成就八十一难，知道吧？都是八十一难，对吧？为了成就八十一难，缺一难怎么办呢？就故意的让自己的八卦炉前的两个看着炉子的两个童子，一个金角大王，一个银角童子，化到凡间变成一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而且金角大王、银大王的本什么七星剑、什么黄金神啊，这些东西都是宝贝啊，有七个宝贝。这七个宝贝在这凡间最厉害的是什么？孙悟空都搞不定。这七个宝贝说实在的都是谁的？都是太上老君的，是吧？所以我认为啊，我看《西游记》认为啊，这个太上老君这个艺术形象啊，它反映出一个什么呢？一个智慧。另外一个呢，太上老君他给人的形象的感觉，在《西游记》中间小中间描绘的给我们感觉是，用这几个字来开玩笑，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他是平易近人，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而且是淡泊名利。淡泊名利啊，是胸怀宽广。他这个形象的给人的这个啊总的这个看法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他是爱惜人才，爱惜人才就是体现在爱惜孙悟空。爱惜人才啊，不忍心把孙悟空把他杀掉。这个他有三次出手，在西游记中间写太上老君这个出手啊，就打他有三次，很厉害的啊，看西游记去。第一次呢，他是前面我讲了，是用那个金刚镯去扎这个孙悟空，扎孙悟空可能不把孙悟空扎死，把孙悟空打伤，跌了一下，然后把他逮到，这第一次出手。第二次出手呢，是那个挺好的啊，是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有那么多宝贝，很骄傲啊。人就是这样的，一旦有了武器，有了武装，你看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为什么那么骄傲啊？因为美国有航空母舰，有航母啊，有原子弹，有氢弹。那个日本人为什么怕美国人呢？他搞怕了。日本人在这个日本这个民族为什么怕美国人呢？他真怕，因为那个原子弹就在那里放的，据讲是放了三颗原子弹，还有原子弹没爆炸，有意的。你不懂的，我懂的。哎，他放了三颗原子弹，那两颗爆炸了，一下死几十万人。那日本人天皇怕了，这个死一死就是几十万人，还了得？下了个血雨，血雨腥风啊，对不对啊？这个有二战的时候有很多骗子的反映这个情况，大家看能看到。那么这个太上老君呢，他这个宝贝他也很强，很也强势啊。所以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呢，不把孙悟空放在眼里啊。所以这个最后孙悟空用那个紫金那个瓶子里边，然后那个里面放进去，把一喊，然后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全部进去了，进去以后怎么就化成了龙水？这时候在关键时刻，他的主人公太上老君出现了，然后用手指轻轻一点化，然后让金角和银角大王恢复了人形。本领高强，你把它化成水，我啪一点能恢复原形，这种厉害啊！那个天上那个飞机掉到地下到海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飞机他妈的那手一点，那个飞机起来，人全部活起来。哎，你看看这古代人很聪明很厉害啊。第三次出手，什么出手呢？就是挥一下芭蕉扇，把那个清流，那个整个九九八十一难里面，孙悟空有几次难是难以躲过的，对吧？这其中有一次就是那个清流星太厉害了， 俺孙悟空再怎么请天兵天将去降服，降服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太上老君的坐骑，这个青牛精啊是太上老君那个坐骑，太上老君骑什么？骑牛的。这个坐骑因为那个开牛的童子睡觉打瞌睡，然后这个牛怎么样到凡间去危害，然后制造一难，9981难。太上老君知道啊，故意的，他懂的，故意的。然后最后这个太上老君怎么去降服这个牛呢？是有挥了一挥扇子。你看《西游记》中间写扇子厉害啊，一个是八妖扇很厉害，那是铁扇公主的扇子，是他制造的；还有他自己的一把扇子。哎，那个童子扇子一扇，然后那个青牛精就浑身酥软，现出原形。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太上老君这个人呢、啊，他爱惜人才，而且他有全权的爱心，他不把他搞死，他不伤身，对吧？不伤身，不杀生，这一点了不起。这个孙悟前面讲，孙悟空是女娲炼天的时候，炼石补天的时候的一块石头孕育了而成，是吸天地之灵气啊。在蟠桃会上面，孙悟空偷仙丹炼金刚之躯，抓住孙悟空主动请缨，然后把孙悟空放到八卦炉里面。你注意这个细节，他让那个底下人把那个这个当时这个去解开了孙悟空的绳索，然后去掉了控制孙悟空那个琵琶骨，人有琵琶骨，琵琶骨一旦被锁住以后呢，钩子勾住以后呢，你再变不了。他让这个人呢、啊、去掉了勾孙悟空那个琵琶骨的那个钩子，然后推进八卦笼里面，然后放在群位风，然后练就了火眼金睛。所以这个形象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叫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这个形象的核心。你讲道家的无为而治吗？他是以仁爱之心，所以自然而然往往会获得更大的权威和效果。所以他有点像什么领袖里面的藏着的一个库管，库管。库管。太上老君的形象，按照现代的职场管理，我来谈一下，就是领导者，他是领导者，对吧？领导者学习完，学习什么呢？自己有本领，领导者肯定有本领，对吧？领导者的本领，除了有本领、有地位以外，领导者要学会怎么样？宽容与无为，往往能够比制度和奖励来得更加厉害。你如果你一味的用制度来管、来压，尽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刚性的原则能起到一定作用，对吧？制度建设能起到作用，但是呢，人他不是动物啊，人不是物啊。马克思讲，人最可怕的，西方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异化，变成了物，把机器变成人，变成了机器。但是实际上，人他根本还是一个人呐、啊。你多些理，少些管，你管的那就管的越多越好。有时候不管比管更好，是不是啊？有效的、有意识的运用不成文的，但是同样有约束力的这个规矩。从员工的内心去入手，做他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培养员工完成工作的一种内在的动力，由他治而变为自治。一个管理，我觉得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由他治，就他人治理你，变成一个自治，就自己治理自己。我们现在叫国家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我觉得核心从《西游记》中核心里得到一个什么，就是从他治变成一个自治，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内心能把自己自理起来。你想一想，水是天下之至弱，水是弱的，对吧？你给它一泼没得了，然后一倒没得了，水是天下之至弱，但莫能治，但天下每个人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水。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鱼之争。水自柔之物也，以其不争，天下莫鱼之争。你懂吗？有时候你不要争啊，你争了以后有什么意思啊？争来争去的，对不对啊？你无法跟别人争呐、啊，所以，我们道教里面强调的，道家思想强调的，这是很厉害的，叫上善入水。最大的善呐、啊， 是水啊，无为而不为，无为而治，最高的境界。无为而治不是不为啊，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太上老君的形象以及这个里面的西游记中的寓意，对我们现在管理学，对我们现在搞这个管理的是有很大的启迪。而且你想想，这个有时候你能够随其自然，自然而然的运作，因为他这个管理的对象是人呐。你用这种制度管理是机器是不错，是能管理机器，但是他人呐，人心啊，人最可怕什么？人最可怕的是心啊，人最厉害的也是心啊。你看着好像他都认真在听课，但他们心不在这儿，就是吧？心不在焉。你看到领导讲啊、哦、这样这样，习近平讲啊、哦、什么啊，中国梦中国梦，大家都头低着在做中国梦，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领导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甚至好多人是不做梦的，对不对？那怎么办？你为了征服他，为了这个改造他，那么《西游记》给你提供了太上老君这个形象，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淡泊名利，胸怀宽广，爱惜人才。以西不争，天下莫与之争，因为他不争嘛，你跟他争什么争头？他就已经领导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上善若水，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概念不是不做，而是他做了以后就是没人再做得更好，这是最高的境界，这是管理学里面最高境界。所以我觉得读西游记，从管理学的层面去介入去思考。那么我看西游记呢，很认真的看多遍，请大家回去也认真的看，就是当时孙悟空啊打这个跟红孩儿战斗的这个40回、41回和42回这3回，这个红孩儿很显然是一个，如果从西游记的原本来看呢，他就是一个没有教育好的孩子。为什么说他没有教育好孩子呢？第一呢，他那么小，是不是啊？他做，我们不讲他其他的，他讲什么，我们看他怎么做的。他第一个做法就是到了那个浩山，他那个地方叫浩山，就是他的父母啊把他不放在跟前了，把这小孩放哪地方去了？放到浩山枯松涧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方土地，像我们曹鲁就曹鲁地下有土地啊，在古代啊小说里面这样写的。那么这就是掌管这地方的土地，他把这种掌管这方土地，你看西游记全部剥削的怎么样呢？脱一片挂一片，裤子都没有裆，裤都没有脚，这些土地给他剥削的这样子，而且每次还要点卯，还要来讹诈他们，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并不想吃唐僧肉，是不是啊？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剿灭他们呢？是因为过火焰山必须要有这个扇子去扇，这个铁扇公主不愿意交这个扇子，所以导致了后来一掉二掉三掉。而红孩儿呢，他却主动的去等去看这个唐僧，听说吃唐僧肉啊能够使长生不老，所以他就主动的去怎么样去设置一条一条的计策，然后去害这个取经人，害这个唐僧，最后也是很惨烈的。他变一个小3岁的三世童子，然后衣服都没穿吊起来，然后就叫救命啊救命啊，然后这时候第一次没成功，然后第二次又这样搞，第三次就是哗就一阵风把他卷走了，然后就跟孙悟空大战。孙悟空在整个98星宿里面，前面我讲过的，就是最惨烈的一次，吃亏最大的一次，就是跟红孩儿，因为红孩儿这个三昧真火太厉害，而且有烟，把这个烟，孙悟空在这个八卦图里面念的时候呢，他最怕那个烟，火影金刚最怕烟，不怕火，这是红孩儿厉害的地方。另外，红孩儿最后是桀骜不驯的，他也骗观音啊，他变化成一个观音，因为这时候孙悟空让他啊变成一个要让猪八戒去求观音来收复这个红孩儿，因为听旁边讲火最怕什么？火最怕水啊，那个用那个龙王的水来去浇了，浇不灭，反而烧到了自己的3根毫毛，1根毫毛被烧掉了。这个孙悟空这个3根毫毛是谁给他？是观世音给他的，救命的3根毫毛，烧了1根，就在这个浩山这个地方跟红孩儿战斗的这一场，你看《西游记》。然后呢，这个猪八戒在路上去请这个观音，这个红孩儿知道了，然后就变了一个观音。猪八戒是个傻瓜，肉眼凡胎，还没有火眼金睛，看不出来。这个红孩儿变个观音，然后这个猪八戒就磕头，然后这时候啪，这个红孩儿就把猪八戒骗到这个房子里面去，那浩山里面去，把门一关，把猪八戒逮起来。然后后面观音为什么恼火了？变着我的样子，暴跳如雷，然后去征服他。 征服的时候开始怎么样？用那个莲花座，就是从那个李天王借的那个宝剑，36把宝刀，然后练那个莲台，然后这个让这个欺骗他，骗他用了一个计策，让他怎么样呢？去打，然后这个他用的是一把枪，对吧？这个枪一戳以后呢，观音不知道无影无踪的，这个孩子很厉害，很骄傲。哎呀，我把那观音打跑了，你看我多厉害！这观音算什么东西啊？然后就看，《西游记》写得好，童心啊！哎，这个台子上很好玩，一般人不敢上去，他啪跳上去一坐，坐了个样子，坐的啊，装了那个样子。然后这时候呢，观音正中下怀，知道他有这一桌，然后开始念起咒语，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刀，36把刀全部卷起来。然后那个刀全部在他那个骨头那个肉里面，全部那个骨头旁边全部一个个全部起来。这就是看西游记，仔细看，电视剧还没有表现的这个这么惨烈的这一面。然后他就忍不住，然后就求饶以后，这个观音呢就把这个法术卸掉。然后这时候他又一看，身上的没有一块是有疤痕的，你不过如此嘛。然后他就假意的，对吧，下来，然后还是要跟观音两个打。那这时候观音开始就把那个紧箍咒就套住了，然后最后他是没办法皈依佛门，是这么样。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红孩儿呢缺乏一个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一个魔王，他母亲是一个妖，是一个提坛公主修行的，可是这个孩子缺乏教育，从小怎么样，不在身边，没教育好，然后又抱了二奶，对孩子教育肯定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从红孩儿这个形象，我不同意这个同学的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失败的家庭教育，然后导致这么一个劣子，然后成为一个灾害，然后导致取经人把他砰剿灭，还不错，观音大慈大悲，我佛菩萨慈悲，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变成了善财童子种子。好了，我们这一讲呢到这地方，下一讲呢我做个预告，下一讲我们讲西游记的艺术价值，希望同学们呢下一讲呢认真的把西游记看一看，就是艺术价值和艺术成就啊，这是我们下讲内容。